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呢分享的题目是荣耀与梦想。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啊，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2-5节啊。那么我们翻到，我们一起念一下。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感谢主。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相信呢大家呢都比较熟悉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大家请看啊，第二节，施洗约翰在监里面就听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啊。那么然后呢就问他的这个问题了。实际上施洗约翰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不是那个弥赛亚？如果你不是的话呢，你就明确的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再去找别人了啊。他实际上是这个意思。那么问题在哪里呢？耶稣基督的那个答案，耶稣基督的那个答案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告诉约翰。但是第二节，约翰马太，作者马太，他明确的说，是约翰就是因为听见了耶稣的这些事情才有怀疑来问耶稣的。所以耶稣的这个回答本身是不是没有真正的来回答约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段经文有这么一个疑问在里面。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的字面的意义就可以判断出来一点，就是什么呢？施洗约翰问耶稣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缺乏某种这个事实的认知，就这些事实他实际上都知道，但他还有这个疑问。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啊，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这两个人在讨论的是什么？讨论的是荣耀。那么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啊，他这俩这个掐上了啊。施洗约翰和耶稣啊，他 PK 一个问题，什么呢？什么是荣耀？对，今天呢我们呢就话题呢就从这里展开啊，展开来讲这个讲施洗约翰这个人呢，我们不得不讲另外一个人，那就是以利亚啊，以利亚，大先知以利亚啊。为什么呢？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啊。如果大家看马太福音，这个同样也是第三章往下看的时候，耶稣基督自己说的啊。那么圣经的作者呀，真是用心良苦啊，他生怕我们读者不知道施洗约翰是以利亚啊，所以呢，当施洗约翰出场的时候，是吧？那个以利亚当年跑龙套那套行头，他又让施洗约翰给穿上了啊。以利亚当年穿的就是骆驼毛的衣服，扎着这个皮带啊。施洗约翰出场的时候也是这么一套行头啊。啊，那么大家这里顺便说一句啊，以利亚虽然是大先知，但是以利亚实际上是个跑龙套的，以利沙才是主角。施洗约翰是个跑龙套的，这个耶稣基督才是主角哈。所以呢他这个新约和旧约有一个很那个很微妙的一个影射关系在里面哈。好，为什么要把以利亚拉出来呢？因为新约里面并没有讲到施洗约翰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说关于施洗约翰的这个软弱啊，他没有十分深讲。但是呢在旧约里面把以利亚的问题实际上讲得更透一些。施洗约翰和以利亚这两个人，只是两个人的名字不一样而已，他们俩的这个性格特征，甚至连他们性格上的缺点弱点都一样。好，所以我们来看看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的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基本上是以利亚故事，列王记下就是基本上就以利沙就要出场了哈。所以列王记上的第18节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以利亚和巴利先知斗法。哇，这个故事这个很多弟兄姊妹都读过。那么 以利亚当时啊，在这个加密山上面，面对着450个巴黎先知啊，就是说我们以利亚就是说下这个挑战，就是说呢，咱们看看到底耶和华是真神啊，还是巴黎是真神啊？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读过啊。那么这个故事啊，发生在这个加密山上面啊。那么下面呢，这个以色列全地的民啊，都在下面看啊，这个乌央乌央的这人是吧？以利亚他就好这口啊，就喜欢这个人来啊，这个看他，看他的这个，看他的这个显这个神的荣耀啊。那么都法是以利亚胜过了这个巴利先知啊。那么这个圣经当中的原话呢，就是讲说是，这个耶和华呀，就真的是应了以利亚大先知的这个祷告啊，这个火就啊降下来了，就把那个燔祭都给烧掉了哈。于是呢，这个民众看见了以后啊，这个下面那个民众啊也欢呼雀跃啊，就说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这个在希伯来语里面，耶和华是神就是约珥啊，我们这个小组的名字叫约珥，就是个悦耳的意思啊。下面乌鸦乌鸦都在喊，乌泱乌泱的喊那个悦耳悦耳啊。那么这是一个让就是说以利亚感到很振奋的。那问题马上就来，没过多久，咱们这位以利亚先知啊就起来逃命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属灵的高峰啊没持续多久，这个以色列人啊又回去干嘛去了，又跟着拜巴利去了。哎，以利亚在那讲的时候啊没人在下面听了，所以呢以利亚说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哎，我那些粉丝上哪去了，没有了哈。所以呢这里面就出现了，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我们在对荣耀的这个理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利亚也好，施洗约翰也好，他呀就是说比较注重这个面上的形式上的东西。施洗约翰和以利亚也一样的，圣经当中讲施洗约翰在施洗的时候，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还有约旦河地区的人都到施洗约翰这里来，特别马太在这里特别强调是都到，那人也是乌泱乌泱的，就是都过来了，那人是真是很多哈。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呢，他也喜欢这个啊，然后呢他还不断的给大家讲啊，说的是那个将来啊有一个啊比我更厉害的啊，那个我给他提鞋带都不配的，他的心里面的这个对于这个荣耀的这个憧憬啊，就是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会造的这个事啊比我还要大啊，你看我现在这个这么多人来受洗，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还不得全世界的人都到他这里来，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期盼啊。那么后来呢发现这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为什么呢？耶稣基督的风格和施洗约翰很不一样，大家会发现如果你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这个耶稣基督啊，你看就是说给门徒洗个脚啊，说还然后呢就是有病的给他治病，治完病以后还告诉你说哎不要告诉别人啊什么，很低调。他和这个以利亚和施洗约翰这种很高调的这种服饰啊，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所以呢施洗约翰说是他和以利亚一样，就是说他为了神的这个缘故可以大发热心，这个都没有问题，把生命献上也没有问题，但是呢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很宏大的这么一个施工的这个大的规模，所以呢他对耶稣基督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盼，就是说大家都来啊，都来信神啊。所以呢这个是不是和我们现代我们侍奉当中对于这个荣耀的这个 expectation 这个期盼呢有相同之处，是不是有一些啊这个我们心里面多多少少的也是希望，就是说这个办一个教会对吧，人数要多是吧，这个最好是这个堂啊要盖得很雄伟是吧，钱也要多是吧，就是说追求这个 ABC 啊，就是当时施洗约翰呢是这样。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是有些问题的，为什么呢？施洗约翰和以利亚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一次大的那个大的属灵的那个 event 之后，一下子这个人啊好像就是说突然就跌到一个低谷一样。你比如说施洗约翰虽然圣经当中讲犹太全境的人都到他这里来 都淘汰成施洗，说明他影响力非常大。但是施洗约翰为什么还会被希律王给抓进去？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是他的那些铁杆粉丝真的是不离开他的话，希律王是不敢动他的。所以这个就是问题了，弟兄姊妹，数量并不一定代表着质量。好，但是耶稣基督是另外一种对他做出了另外一套对这个荣耀的一种诠释。那么耶稣基督对荣耀的诠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那个经文，他就说这个瘸子可以走路，是吧？这个瞎眼的能够看见啊，这个聋子可以听见，死人能够复活。这些说明是一，这些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生命的改变。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认为荣耀不一定是 ABC， 荣耀就是你生命的当中的这种改变。那么这个就回到了我们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个罗马书里面啊。我们再看罗马书对于荣耀的这个解释和耶稣的解释是一样的。罗马书第三章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是神的这个荣耀被人给降了一些，那么我们人要把神的荣耀添进去，不是这个意思的，弟兄姊妹。神的荣耀从亘古到如今到永远，他的荣耀都是不变。也就是说，神就是不造人，没有人的话，神的荣耀照样还在那里。这里说的亏缺了神的荣耀，是说人没有办法把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人应该是像一面镜子一样的，能够把神的那个光芒啊能够反射回去。但是呢，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这面镜子啊被玷污了啊，所以呢没有法反射，它是这个意思。那么于是呢，保罗写了罗马书，写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从十二章往后的时候，他就在讲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上。这个就是荣耀的一个诠释。当我们的生命变得圣洁，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了以后，那么这个荣耀就归给神了，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所以说这个是施洗约翰 PK 耶稣的一个经典案例。我们只有明白了，弄明白了荣耀是什么，我们这个才能往下再讲。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哈。既然荣耀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不容易，荣耀不容易，容易不荣耀，这是我们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哈。以前啊，那个我这个经常啊，就是听弟兄姊妹啊这个分享啊，这个其中呢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吧？有一个人啊，有一个猎人啊，他呢来这个分享，他说呢，有一天我这个去树林子里面打猎啊，突然有个兔子，我正想追呢，哎，结果那兔子咚一下子就跑，撞到树上就撞死了，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个兔子就这个抓到了啊，这个带回家了啊，真是感谢神啊，是吧？所以呢，大家似乎觉得，哎，这个荣耀就很容易啊，信了神以后很容易啊。这个大家听完这个分享以后的话呢，啊，大家都往这个树林里面跑啊，这个找棵树就爬上去堆那儿了，还祷告说，哎呀，神呐，求你就是说让一个兔子啊，哎，跑过来撞到我这棵树上，哎呀，就是这样的祷告，大家有没有做过呢？我反正是做过的哈，就是说，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这个祷告在刚信主的时候是可以。但是时间一长，你会发现，不是每一天都有兔子撞到你那棵树上，你就捡起来就回家的，啊，不一定。这个就是说，容易的事情不一定就是来自神，这可不一定啊。相反的，实际上荣耀是不容易的。我给大家就证明啊，今天啊，咱们这个讲到啊，我写的密码写的比较多，所以呢，大家不需要仔细去看这个，我只是把圣经的原话都列出来。啊，来证明我给大家讲的不是我自己杜撰啊，这个随便讲这个神的意思，而是说这就是圣经里面带出来的信息，我给大家分享啊。好，我们看荣耀不容易，为什么荣耀不容易呢？我们先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是经常就是说被问到的，马太福音第十章啊，耶稣讲说，我来是让那个是让这个不是让世上。太平，然后是让世上的动刀兵的啊，然后呢，他又讲到呢，我来了以后呢，是叫父亲生疏啊，这个女儿和母亲啊，对不起， 这个人和父亲生疏啊，这个女儿和母亲生疏啊，这个等等啊，这个婆媳关系生疏啊什么。所以呢，大家就在想，哎呦，那信了耶稣以后就是这样子的哈。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怎么来理解呢？大家要知道，在第十章之前啊，就是前几，你翻圣经的话，前几页刚讲登山宝训，耶稣刚讲了，对不对？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个他们被称为是神的儿子。那这里又开始讲，就是说耶稣来了是让神做刀兵，前后不通啊。难道这个马太就是写了几页以后就健忘了吗？就完全就是说那个写的和以前的不一样？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这里我讲一句题外话，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马太。马太，我现在的这个观点认为，马太是圣经人物里面少有的几个，就是说非常非常水平非常高的人，这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他的这个思维的这个 power， 这个 intellectual 的这个 power， 并不次于保罗，只是他没有就是像保罗书信那样写而已。所以如果大家就深入去研究马太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人一点都不简单。马太不可能犯很低级的那种错误。他这句话呀，经常被大家问到的啊。他这句话是引用的是旧约弥迦书第七章。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主要是写给以色列人看。他就是说假设，不是假设，就是他的那个写的做的对象是以色列人啊，对圣经熟得不得了。所以他一写出这几句话来以后的话，大家都知道，或者说马太 expect 这个读者马上就知道这个话是弥迦书。弥迦书第七章在讲什么？在讲荣耀。所以大家如果单单看这几句话，就是看马太写的几句话的话，你是看不懂。其实你要看弥迦书第七章，就会发现弥迦书第七章讲的是说的荣耀并不容易，你要走过这段过程的，你要达到最终的那个荣耀。在弥迦书第七章，你比如说迹象第十一节，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成员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这是荣耀的一个结果。在这之前，弥迦书就开始讲属灵征战啊，你要不太平了，要怎么走。所以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这几句话恰恰是说明了荣耀不容易，就这意思啊。那么旧约里面呢，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我再给大家就是说再挑出一个例子来讲，讲约瑟啊。那为什么挑约瑟呢？约瑟这个人物是弟兄姊妹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圣经旧约人物里面有两个人物是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罪的。你看摩西也好啊，大卫也好啊，都有罪的，哎，唯有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以利沙，这两个人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他们任何的这个瑕疵。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人预表耶稣基督。所以约瑟是一个得大荣耀的一个人物，因为他身上有基督的荣美。那么大家看看约瑟的这个生命，他这个生命走的可是一点都不容易啊。约瑟在约瑟的这个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的第39章里面有一个故事啊。那么约瑟的这个主人呢是法老王的一个侍卫长啊，那他的这个妻子呢就诬陷了约瑟，所以呢约瑟就被下到了监里面去。大家看最后下到监里面以后啊，这个圣经就开始写了啊，第39章第21节，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啊。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耶和华也是够可以的，你早干嘛去了？他都已经掉到监狱里面了，你和他同在，与他施恩。这里作者是要告诉大家，经历荣耀最后的那个荣耀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呢约瑟是吃过很多苦的一个人啊，所以这是一个观点，荣耀不容易的。大家不要觉得我信神我就应该是很容易的就得到一个那个得到一个奖赏啊，得到一个很 lucky 啊，得到幸运，不见得是这样。相反的，容易反而不荣耀。那么这里也有一个人的例子啊，以扫啊，以扫和雅各啊，这兄弟俩抢那个长子名分，当然是雅各抢他哥哥的哈。 圣经当中讲以扫的故事的时候说，这个以扫问雅各要红豆汤，那么雅各呢给他红豆汤，他的交换条件是这个长子名分。圣经当中原话说，以扫吃了喝了起来走了啊，于是以扫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弟兄姊妹，这个圣经的这个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啊，用这三个了，吃了喝了起来走了，把以扫那种无所谓的那种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就是无所谓的，吃了喝了起来走了，一点都不遗憾。所以圣经对以扫的评价是什么？他轻看了长子名分。为什么会轻看？弟兄姊妹，他得长子名分得得太容易了，他没有任何的付出，他生下来他就是长子。所以如果我们信，就是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有时候会往往会出现这种偏差，觉得信主很容易。我说个案子，我一受洗我就得永生了。你要觉得这么容易的话，你很容易就失去这个救恩，这个恩典。要竭力的追求，要竭力的去保守，你才能够 hold 得住这个救恩的啊。所以容易了反而不荣耀啊，这个是我们这个 slide 要讲的一个 topic 哈。好，那我们呢再看下一个哈。既然得荣耀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下一个就是说到一个行动的问题啊。那我再给大家呢再分享我以前的一个这个经历啊。我以前呢就是说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就经常的呢就是说三句话祷告啊，不单单是我这样的，就是我周围也有其他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的祷告，是不是呢？主啊我不行啊，那么这句话呢还行是吧，也够谦卑。主啊你行啊，这句话也对，是不是？他是全能的上帝嘛，你行你去做吧，我就在这等着。那这第三句话就有问题了。这个不是等候神，弟兄姊妹，你这句话一上来一看，这一句话的话，本身我们不看圣经都知道这句话不对，到底是你指挥神啊，还是神指挥你，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就是说本身字面意思就讲不通。那么更深的问题在哪里呢？这样的祷告模式在圣经当中它没有一个应许，没有应许的。我什么我都托付给神，我就在家里等着，然后呢这个荣耀就会掉下来。真的是这样吗？你圣经当中找啊，找不出来的，找不出来这样神的应许啊。那么经常被大家引用的呢，就是说这三句话祷告经常被大家引用的呢，也是马太福音里面第十一章的话，劳苦风中担的到我这里来，对吧？我是他得安歇。那么这句话是怎么解释啊？这句话不是解释成什么都推给神，我就交托给神，我就可以等坐享其成，我可以等到一个结果。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的。这句话写在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是一个门训，是门徒训练。他这一句话写的主要是写给在教会里面，或者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或者教会外面服侍的那些基督的门徒们，他们在服侍的时候会遇到就是说种种的问题，这种时候怎么解决问题？是把我们的思想包袱、思想负担放下，交托给神，他是这个意思，可不是就是你就不做事情了。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大家要知道，单单抽出一句话来，你可能看不出来他的这个还不这么这个意思还不这么明显。但是读圣经，我们大家知道要以经解经的，要看圣经的前上下文，前后对照。那么马太也是同样是马太是吧，他马太福音他在第四章里面写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会堂里教训人，这个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做很多事情的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他不做事情他也能得荣耀，不是吗？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既然耶稣基督他自己都走遍加利利做了这么多事情，他不可能教导门徒说，哎，你不用做，你就是祷告就完了，你就那个交托给我去做，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有行动你才能有荣耀，这是一个观点。但那么 这个观点呢还带出一个副观点来，行动的时候可不容易，不是说一次就做好做对的，做的时候会出错啊。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讲，但是呢不要怕，我刚才话讲得太急了，没讲完，出错不要紧，改正了就好啊。那么前几年是吧，那个百家讲坛啊，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一个这个题目，就是于丹的讲那个《论语》，是吧？后来于丹出书嘛，对不对？这个《论语心得》，弟兄姊妹，《论语心得》销售量超过500万份，这个不得了，5万份以上，销售量在50000份以上就算是畅销书，它的发行量在500万份以上。但是于丹后来自己也承认，这不是我杜撰啊，于丹自己登报也声明，他对《论语》的解释，对《论语》的理解是有偏差，是有错误的。好，那么后来呢，我们也发现啊，有不少这个学者呀，就是说这于丹讲的不对啊，这个甚至有什么石博士联名抵制于丹啊什么，啊，那么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听他的那个讲的时候啊，我也是有些基本观点我都不敢苟同。你比如说，他说啊，学《论语》的目的就是让心灵过上快乐的生活，这个论点本身是不对的。为什么呢？这很容易就驳倒。孔子是《论语》的这个作者，当然不是他写的，但是他的话，孔子本身就不快乐，尤其是孔子的晚年很不快乐。他的心爱的徒弟颜回早于他死了，子路也死了，战死了，他晚年白发人送黑发人，后来晚年他周游列国，处处碰壁，没有人就是说那个买他账，就是说这个，所以他都不快乐。你读《论语》，你怎么能够心灵过上快乐的生活？这个是不通的。但是我们要不要支持于丹？这个去鼓励他？要，为什么？大家要知道，虽然有些错误，但是这个中华文化毕竟被他弘扬，你的石博士你倒是厉害，你倒是出个书给我们读读，对不对？但是没有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观点的话呢，也是很重要的，做不要怕犯错，是不是？你说上次这个牧师分享的，是不是他五音不全，对不对？那五音不全你多唱几遍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所以呢，他现在带领时代的人是很好，对不对？我们说连这个牧师都敢带领诗，对不对？你们为什么不敢带领诗呢？对不对啊？所以呢是这样啊，所以大家就是说带茶经啊，带这个在这里这个主日分享啊，大家都不要怕出错。弟兄姊妹，出错不要紧，改了就好。我们这就是我们灵粮堂的一个特质，牧师一再的强调，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当，就是我们教会这个当组长的门槛很低，什么意思？就是说不需要，就是说非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啊，我这个做不好，你出来做就好，你会有这个错误，会有失误的。但是就是恰恰是这些失误错误让我们成长，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弟兄姊妹，你不上来带茶经，你这个错误你永远改正不了的。你不来带小组 ，you never ready。我给大家讲，你没有带过小组，你怎么能把小组带好呢？那不可能的嘛。所以一定是在一个实践的过程当中，生命得到改变。你一出来带小组，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性格上的弱点、缺点，完全都暴露出来。暴露出来不要紧，一个一个改正就好。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迈向荣耀的这么一个过程，哈。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再就是说最后一个例子哈。刚才我给大家讲那个守株待兔那个见证，不瞒大家说，弟兄姊妹，虽然那个见证我现在看回去是有偏差，但是我当初就是因为听了这样的见证来到教会。哎，我当时就想，这个神呐、啊，也就求你啊，也赐给我一个就是走路不着，这个不堪路的这个兔子，是吧？撞好，让我也捡一个，也是这样子的。 我就是这样来的。弟兄姊妹，当年如果要是听我现在的这个见证的话，我是听不进去的。这就是人讲的啥呀？荣耀不容易，容易不容易，还能绕口令似的，是吧？一点都那个，一点都不会这个让我听进去。所以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哈、啊，讲，只要我们有心去侍奉神，都不要紧啊。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好，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个经文，也是马太福音的第25章。第25章的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1000两银子的那个经文，才干的比喻的这段经文哈。为什么要讲这个？是我想证明第二个观点是什么观点呢？有梦想才有行动。这个行动啊，不是说啊我知道了懂了我去做，有时候你会发现做的也很辛苦，也没有一个动力去做，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就咱们看看这个经文就知道为什么啊。我们看看啊，第25章的，就是说那个领了1000两银子的那个仆人，他呢就把那1000两银子藏起来了，对吧？藏起来了以后的话呢，他说什么呢？为什么藏呢？他说我呀害怕啊，于是呢我就把这1000两银子藏起来，害怕什么呢？害怕出错，害怕失败，是不是？害怕带小组带不好，我就不带了。是不是害怕带领师五音不全，是吧？被人笑话就不带了，是吧？就是这样，他就觉得不错。于是呢，耶稣基督就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这是29节。这句话被经济学界叫马太效应啊。马太效应是什么呢？有的还要给加给他更多的，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又是一句不着调的话，是不是？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不通了。他没有了，你后来又说他连他有的要夺过来，这句话怎么来解释的？原来这是一句省略句。这是马太福音里面啊出现的一句很奇怪的一句话啊。这句话也把这关键词给省略了。不过不单单是马太福音，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叫省略式强调，这是一种修辞手法，就是作者有意的不把这句话讲全啊。那么这句话它真正的意思是，就是它完整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没有梦想连他所有的那点才干那点 asset 也要夺去，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没有和这个有，他指代的那个宾语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就说，那你不早说呢，马太，你就把这个写上去就行了嘛，让我们这个费这么大劲读了半天读不通。弟兄姊妹，这个填空，今天我们填这两个词是吧？这个梦想填了第一个啊，这个后面填这个才干，明天我们就不一定是填这两个字。这就是圣经的奥妙之所在。随着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成长，你对这句话的这个领悟会变的。而今天我们也讲的是 说明下次的话，对不起大家，讲错了啊，这两个填空应该填别的，很有可能是这样子。好，但这就是个成长过程哈。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就是到目前为止我现在的领悟就是达到这么个水平，就是说没有梦想他就没有行动。我以前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服侍啊，给大家就是说这个分享我以前的教训。有时候这个教会啊也在等梦想啊，不也在等荣耀啊，好像荣耀就不降临。弟兄姊妹，有很多教会今天之所以等不到这个荣耀，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1000两银子的问题，没有梦想，我就守着，你知道吧？我不去拓展，不去往外闯，我就守着我的这个 status quo。是守着守着，你会发现一批一批等教会这一批人老了，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就很多洋人教会是这样，那个椅子都是空的。你不踏出去那个信心的一步，你不踏出去的话，你守着你守不住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应许过了，连你有的也要拿去的。所以现在你看，就是说也是很sad的。你看你欧洲啊，什么都是这样子，都是教会在 decline， 因为什么？没有梦想去拓张神的境界。我就 run church 就好了，你 run 吧，你你 你 run 你会发现，就是越 run 人越 run 这个离这个荣耀离这个梦想越远哈。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好，那么我们的话题从现在就转到了梦想。我们刚才讲有梦想才有行动，对不对？人们有行动才能有荣耀。那么我就再看看梦想是怎么回事啊。好，梦想。好，那么第一个观点，荣耀从梦想开始。那么这个观点有证据吗？有证据啊！我给大家举我的这个找到证据，也是《创世纪》。《创世纪》里面，我们看雅各和他的这个儿子约瑟，是吧？这两个人都做过著名的梦，是不是？雅各做过一个梦，就天使啊，这个天使那个在那个梯子上走。那么约瑟呢？哇，约瑟做的那个梦啊，就更厉害了，是不是？那个太阳啊、星星啊，还有太阳、月亮、11个星星都朝他这个下拜，是不是？梦在这段经文里面，它预表的是一个人的梦想，就是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他心里面呢已经有这么一个所望之事啊，在自己的这个心里面，这就叫梦想。那么雅各也好，约瑟也好，他们的人生开始改变都是从做梦以后开始。于是我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圣经借着这段经文啊，或者说这几段经文告诉我们，传递我们这么一个信息：荣耀从梦想开始。当然了，这个约瑟为了他这个梦，这个付上了代价，是不是？他一上来讲了这个梦以后的话，他的这几个哥哥就不干了，是吧？就把他给卖了啊，卖到埃及。当然是有很多哥哥甚至想杀了他，当然有神的保守了，他的性命没有被那个触及到哈。那么雅各呢，却把约瑟的这个话呀藏在心里，为什么呢？因为雅各比他几个哥哥就高一筹，雅各也是从做梦开始，所以他知道他的这个小儿子不简单，有梦想，所以雅各从那时候知道神要让这个孩子要做一番事业，他知道啊，所以呢，荣耀从梦想开始，这是一个观点啊。第二个观点，梦想从哪里来呢？梦想从信神而来啊。那么我给大家再分享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也是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在民数记里面13章，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啊，你去打发这个12个探子，是不是到迦南地去窥探？那么这12个探子身份是什么呢？做首领。这个不简单，弟兄姊妹，这12个人可不是就随随便便挑是个毫无经验，这些首领是军事首领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有战功的人，有战功的人胆子一定不小的，而且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他做探子啊，他能够知道这个仗到底能不能打赢的，他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了哈，12个人回来了，10个人说什么？不能打，不能进，敌强我弱。只有2个人，对吧？那个就是这个约西亚，是吧？那个和加勒，这2个人说就能打。那么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十个人，先说不能打这10个人。第一，这10个人都是什么呢？都是有战功的这个领袖，所以呢有作战经验，所以而且呢应该非常勇敢。不勇敢的话，你敢做探子吗？你去做做试试看吧，对不对？所以不是胆小怕事的人，所以他们说敌强我弱，去打不赢，这个是对的，这是个正确判断。大家可不要觉得这是胆小，有些弟兄姊妹服侍的时候说我上我再弄个灵粮特会容易，那就办，是吧？开个小组，开，对吧？如果这个你是出于无知者无畏，这个也不算荣耀，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个根本不知道这个侍奉的艰辛。这10个人可不是这样的，这10个人他完全知道这个仗有多难打，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结果了，耶和华不喜欢这10个人的这个分析，喜欢那2个人的分析。好，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那2个人的分析和这10个人的分析到底区别在哪里，区别在最后一句话， 那么我给大家在上面啊，对，就最后一句话，第九节。但是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啊，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过，是不是三句话的那个祷告，没有圣经的那个 backup， 没有圣经的应许的啊！我不行，我不行，你行，你行，你去干吧，我就等着了。这个不符合这个神的心意。但是正确的祷告是什么呢？正确的祷告应该是说，主啊，虽然我不行，但是我相信我靠你我就行。我这个就是最后那句话的意思。弟兄姊妹，在那十个探子的分析里面，虽然分析的都对，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没有放到他的那个计算那个狮子里面去。什么东西啊？耶和华，把耶和华给弄丢了。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个等式他永远他平不了啊，说这个不能打的，打是要输的。而这个加勒和这个约书亚他们就厉害，就聪明了。哎，我把这个神加到一个等式里面去，我会发现小于号变成大于号了。所以说这个打一定打赢，当然了，打一定打赢可不是说这打一仗就打赢，有可能你要打好几仗，对不对？有可能第一仗还得打不赢，但是打不赢不要紧嘛，多打几仗迦南地一定是你的。这个叫信心。弟兄姊妹，有时候啊，教会里面的服侍的时候喊主啊主啊的，很多人喊，真到了事儿上，你看他信不信神，你就看看，是不是？哎，就看看啊。好，那么我们应该牢记的一句话，就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的那句话，我也是写在那 slide 里面。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不见得就比别人更幸运。有时候会像约瑟那样的无故人就倒霉，是不是？但是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和那个还没有信的朋友的一个区别，就是神添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强大起来，来克服种种的困难。这叫荣耀，这叫荣耀啊！好，梦想从信神开始，信神的人才有梦想，有了梦想你才能够去有突破，有行动。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slide 啊，快讲完了啊。好，今天我们的教会啊，不是教会不少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又要弄一家教会出来？有必要吗？弟兄姊妹，教会虽然不少，但是我们要办的不是一间教会，我们要办的是一间荣耀的教会。要把荣耀这两个字加进去，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的分享。弟兄姊妹，我去教会也去的不止一间两间啊。之所以我们啊没有等到荣耀，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做。哎呀，神啊，这荣耀降下来，你是神吗？你就降下来，你不做你得不到荣耀，是不是？荣耀不容易。之所以我们不去做，是因为我们没有信仰的动力让我们去做。就像那十个探子，他没有了那个动力以后的话，他就不做，那我就守着，我就不做，我就 do church。 那个不是我们今天分享上面说的那个做啊，我们说的做是梦想的驱动的去做，是不是？之所以我们没有梦想，是不敢想，不敢想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这可能吗？这根本不可能，是不是啊？这个瘸子能够行走，瞎眼的能够看见，是不是？那个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找工作一定能找到，这个学业这么难，我一定能够战胜这个困难，一定能够这个荣耀的毕业啊？不可能，不敢想。之所以不敢想，弟兄姊妹，是因为不信，就是不信，就不信神啊。所以归根结底又回到了我们原初的那个话题上来了，信神你才能有一切啊。信望爱没有错，信望爱，我们老是说强调爱呀爱，但是信是排在第一位的。你别看爱是那个最大的，你没有信别的都谈不上。所以 我们用最后一句，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最后一句话总结哈。罗马书第五章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是吧？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这句话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荣耀是不容易的，这是患难的意思。忍耐是什么意思呢？忍耐就是说 perseverance 就是说你做的时候有可能会出错，有可能做小组，你比如说有可能会做得很辛苦，就是人分组也很辛苦，不分的时候还好，一分了以后人都没有了，不要紧，不要放弃，有错误不断的改正，对不对？查经是不是给主做见证，主做正道，说错了也不要紧，对不对？将来改了就好，这就叫忍耐。忍耐了就能生老练，老练就是 character 是什么？生命的改变。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想荣耀神，最好的荣耀无非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献上，生命改变，回到神造我们的当初的那个荣耀里面去，这个是神最喜欢的。弟兄姊妹，神倒不见得喜欢那些就是说一生下来就很荣耀就很圣洁的人，是因为神给我们做了一个比喻，他说那99只羊那没丧失的羊是不是他也喜欢，但是呢他更喜欢那一只迷途被找到的那个羊。有错不要紧，改了，哎呀，那个神欢喜的不得了哈。所以在主日正道的时候，我是持这样一个观点哈。你说上帝真的是这个很喜欢天天听牧师这么讲吗？不一定的，弟兄姊妹啊，上帝非常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做君尊的祭司，都在这个主日的台上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来做生命的见证，阿们。都把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的改变的经历。好，这个呢是最荣耀神不过的。好，那么生命的改变引来梦想，这个盼望神就是梦想的意思。什么梦想呢？我们要建一个神荣耀的教会，这是我们的梦想啊。梦想不至于羞耻，羞耻就是荣耀。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这么讲？有根据吗？有根据。荣耀的反义词是什么？荣耀的反义词是羞耻、羞愧。那不羞耻就荣耀。那你说，那保罗你写荣耀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这样？那是因为保罗他谦虚，他谦卑。这几句话是保罗人生的写照，所以他不想说哎呀我的荣耀，他不是这样写。好，但是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得荣耀的意思，是不是？好，那么我们呢，这个分享到这里呢，我应该就差不多分享完了哈。那么最后呢，我们就再 go through 一下我们讲的这几句话哈。荣耀就是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就是改变世界，世界的改变从我做起，是吧？荣耀不容易，容易也不荣耀，那么有行动才能有荣耀，不要等着就是荣耀从天上掉下来，但是有梦想你才能有行动，在做的过程当中会出错不要紧，有错就改，这是一种积极的一种人生态度。最后，荣耀是从梦想开始，梦想从信神开始。我们讲到这里呢，我这个分享呢就讲完了啊。那我们呢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能够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盼望，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主啊，我们的心中有一个小小的梦想，那就是建立神荣耀的教会。主啊，虽然我们的这个梦想是个小小的梦想，但是我们敢去做大事，因为我们仰望你，我们把信心放在你的手中。主啊，就求你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出一个荣耀的教会来。主啊，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主啊，软弱的能够变刚强。主啊，我们 受伤害的能够得安慰，主啊，破碎的家庭来到我们这个教会就能够美满和好。主啊，我们在这个自卑的时候能找回荣耀，能找回我们原初的自信。主啊，我们虽然在这个苦涩的时候，主啊，能够在这个软弱的时候，主啊，我们借着我们这个教会生命能够得改变，能够如鹰能够展翅上腾。主啊，就求你能够应允我们的梦想，能够应允我们的祷告。阿门。